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月4号，公元2013年2月1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藏历2139年西藏流亡社区要闻回顾。在藏历2139年里，境内局势持续恶化，藏人自焚浪潮愈演愈烈，而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流亡藏人团体和支持西藏人士也不断开展各种声援西藏的活动，尽一切可能来向国际社会介绍西藏状况，寻求援助，促使中共停止压迫政策，让境内藏人们免受迫害。2012年2月23号，藏历2139年新年初一，印度南部色拉寺32岁的高僧祥萨仁波切，印度乌塔拉坎德邦哈巴布地方西藏青年会39岁的前任会长伊西丹增，和美国明尼苏达州59岁的丹增公布三人，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展开无限期绝食活动，抗议中共在西藏长期实施高压统治政策，以及声援西藏境内自焚与被中共枪杀的藏人，呼吁世界政府和领导人同中共官员直接对话，制止中共的军事镇压导致紧张情势持续恶化的局面。
联合国秘书长潘金文于3月14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肯定所有人进行和平抗议的权利，但对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进行绝食活动的三名藏人的身体健康表示担忧。
3月22号下午，绝食活动进入第30天时，联合国的两位高级官员来到绝食现场，转交了联合国人权专员皮赖签署并经过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同意的信件，表示联合国正在就绝食藏人提出向西藏派遣专员调查真相的诉求，而与中国政府进行联系，而且皮赖本人亦接到前往中国的邀请，目前正在商定日期，因此绝食活动宣布暂时停止。去年2月底，藏历新年期间，除了三名藏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绝食外，印度和世界各地的藏人也已举办各种方式的活动，声援境内的同胞。印度加伦堡、瑞士、达兰萨拉、新德里、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的藏人们以单车巡游和烛光游行以及示威游行等方式向各国民众介绍西藏问题，抗议中共残酷镇压境内同胞，对自焚者表达同情和声援。去年2月24号，藏历新年初三，13名藏人学生在尼泊尔加德满都联合国办公楼前高呼联合国派遣调查团赴西藏，制止中共屠杀等口号，发起名为赞巴革命的活动。他们遭当局拘捕后，又在监狱中开展绝食，对境内自焚和被杀同胞表达支持和同情。在多方的资助下，被捕学生向尼泊尔政府交付总计351000尼泊尔卢比罚金后，于3月6号获释。去年3月10号，旅居以色列的流亡藏人作家次丹多杰和他的母亲东伯吉、妹妹拉姆吉三人开始从达兰萨拉大成经院发起赴西藏首都拉萨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一路获得藏印民众的关注和支持。5月10号，次丹多杰母子三人徒步游行至印度和尼泊尔边界，但遭到尼泊尔边防警察的粗暴阻拦。5月14号，次丹多杰瞒着母亲和妹妹，独自一人成功进入尼泊尔，继续开展反藏徒步游行活动。母亲东伯吉则无奈回到达兰萨拉，并从抵达的当天开始，在大成经院门口开展48小时的绝食活动，对儿子的反藏活动表达支持和声援。5月21号， 契丹多杰在抵达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只有15公里处时，再次遭到尼泊尔警方的拘捕，并被判刑入狱。
契丹多吉之母东布吉为了深远境内自焚同胞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呼吁民众支持契丹多吉提出的5点诉求，先后在去年9月和今年1月份自发开展了绝食和磕长头和平祈愿等活动。
目前契丹多杰仍在一所尼泊尔监狱中服刑。在印度新德里中国大使馆前进行自焚抗议而烧伤腿部的藏人希热刺多，从去年3月10号开始展开了名为雪域信使的全印度巡游宣传西藏问题活动，同时通过征集民众签名寻求更多民众的支持。他的诉求包括敦促中共尊重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停止镇压和平示威藏人，呼吁中共遵守国际人权公约。在这为期8个多月的活动中，希热刺多在印度上百个城镇中宣传了西藏问题，并在致联合国的请愿信上征集到了5万多个签名。10月6号，希热刺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结束巡游，并向联合国驻印度机构和各国大使馆递交了联署请愿信。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3次会议于去年3月14号至24号期间，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人民议会大厅内召开，先后制定了多项决议，其中包括悼念近年来在西藏抗争中自焚牺牲和在示威时遭中共枪杀的所有藏人，祈祷受伤和遭受关押的藏人早日康复重获自由，同时强烈谴责中共对和平表达诉求的藏人进行残酷镇压。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去年3月底访印参加金砖四国峰会，西藏青年会于3月26号组织数百名流亡藏人在新德里进行示威游行抗议。当时27岁的流亡藏人江白一希突然在坚德曼德示威区高呼西藏独立口号，点火自焚，并沿着大街跑步游行，随即被附近藏人扑灭身上的火焰后送往医院，但经过2天的抢救后于3月28号清晨不治身亡。
稍后蒋白宜希生前写下的共有5项诉求的文字遗嘱曝光，5点诉求中包括希望能够引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坚信境内外同胞早日团聚在雪域西藏，希望三区藏人能够团结一致，争取使用传统宗教文化和语言的基本自由和人权，西藏必胜。
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西藏青年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分别以发表声明、举办烛光游行和诵经法会等方式悼念江白一希，对他的勇气表达敬意，并于3月30号为江白一希举行了隆重的悼念和遗体火化仪式。去年4月2号，印度加尔各答市藏人顿珠彭措从加尔各答赫拉大桥上身穿印有西藏自由字样的 T 恤衫跳水身亡，他的遗体于4月7号被当地警方寻获。4月9号，印度加尔各答市的流亡藏人团体和支持西藏人士将顿珠彭措的遗体火化，而达兰萨拉的数百名流亡藏人也以各种方式悼念为西藏事业而跳水身亡的藏人顿珠彭措。
此外，去年11月28号，印度首都新德里流亡藏人们在开展深远境内自焚同胞的示威游行活动时，就读于德林大学经济系的3年级藏人学生次成多吉准备点火自焚时被同伴发现并阻止。
居住在瑞士的流亡藏人歌手洛丹南林为了向当地民众介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于去年5月16号开始正式展开从瑞士首都伯尔尼至日内瓦联合国办公楼前的拉棺材游行活动。洛丹南林拉着一副棺材在沿途的大小城镇以演唱西藏歌曲和散发传单的方式介绍西藏局势。7月8号，他从日内瓦火车站到联合国总部办公楼前展开了最后一段的拉棺材游行活动，并在联合国办公楼前举办了一场介绍西藏紧张局势的音乐集会活动。西藏人民议会去年7月发起了正义之火焰传递及签名征集活动，希望借此敦促联合国重新讨论或实践于1959、1961、 1965年分别通过的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案内容，并立刻派遣国际独立调查团观察西藏紧张局势。
活动于7月6日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开始，分别在印度北部拉达克首府历城、印度南部城市科钦、印度东北部西隆城市展开，而台湾、欧洲和北美等地的正义之火焰传递活动则从9月2日西藏民主日开始进行。
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当天，西藏人民议会向纽约联合国总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联合国驻新德里机构呈交了联署请愿信。受境内拉嘎日运动的启发，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西藏青年会以及西藏妇女等团体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每逢周三都会协同各自所在地的藏人协会成员及支持西藏人士，在中共大使馆或领事馆、联合国驻地机构以及各国的商业和旅游中心举办抗议示威、烛光游行、诵经祈福、磕长头、藏语诗歌朗诵或写作比赛、文学研讨会、表演政治话剧、静默徒步游行、抵制中国货以及致电致信联合国等各式各样的活动，抗议中共暴行，声援境内同胞，向各国民众介绍西藏境内的真实状况，寻求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敦珠拉达、文化负责人静美、组织负责人边巴次仁于去年9月3日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展无限期爵士活动，呼吁联合国和欧洲议会就西藏问题做出的承诺付诸行动，但因印度警方多次拘捕绝食藏人、拆除绝食现场的帐篷，并将三人带往医院强行输液，西藏青年会于9月22日不得不宣布暂时停止这次绝食活动，但誓言将来继续会开展各种活动，实现绝食活动提出的诉求。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于去年9月14日至22日期间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大会制定了多项决议案，对境内自焚藏人和正在受难的同胞表达崇高敬意和同情，悼念新德里自焚藏人江白一希，并为缓解西藏紧张局势要求中共尽快与藏人代表对话，同时一致通过了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名称的更改法案。
9月26日，行政中央内阁阁下正式签名生效，流亡藏人宪章第19条之首席部长名称改为自政的修订法案。
为了针对日益严峻的西藏紧张局势进行深入讨论，并寻找解决途径，西藏人民议会于去年9月25日至28日间，在达兰萨拉召开2012年第二次特别大会，与会的议会议员、行政中央官员和驻外代表及各国流亡藏人团体的代表分成10个小组，以西藏官方与民众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西藏紧张局势为议题进行讨论。第二次特别大会通过的议案包括，藏人行政中央应该不畏困难，努力重启同中方的对话，流亡藏人需为境内自焚藏人特别设立英雄日，并把自焚者的遗言通过各种文字进行发行，载入史册。
此外，境内的300多名藏人通过各种渠道向这次特别大会提出了意见，呼吁藏人行政中央和流亡藏人积极为迎启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做准备，消除继续巩固难民社区的想法。
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于今年1月30日至2月2日间首次联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藏人共命运声援西藏集会，这一活动包括跨宗教大型祈福法会、和平示威游行、绝食以及西藏问题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等。来自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藏人代表共6000多人和1500多位印度民众以及数10位印度政要及议员参加了活动，承诺会加大支持西藏运动，在国会中提出西藏议题。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